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还一同来学习学课。那么今天呢，我们该分享第十二课。十二课的主题是爱与公义，两条最大的诫命。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感谢主保守我们以上六天都有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翻开学课来学习主你的话，让我们可以知道主你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和爱人，并且也包括了爱与公义。主，我们感谢你，愿主帮助我们的学习，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学课第十二课，爱与公义，两条最大的诫命。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2章里面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是爱上帝，那么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那么这里面学课呢也告诉我们，爱与公义也是两条最大的诫命。的确，弟兄姊妹，这两个方面啊，爱和公义这两个方面呢，是上帝他的品德。在诗篇的第89篇第14节里面也告诉我们，是上帝宝座的根基。上帝他的品格呢，就是爱和公义的。所以因此啊，上帝的律法也是爱和公义的。无论是对神还是对人呢，那么都是爱与公义的。所以今天这一课啊，学课呢，它的侧重点是在于爱和公义这一个方面，主要是论到上帝他的品德。那么还是和往常一样，我们先把这一课内容给它浏览一遍。在星期日这一个部分里面是谈到两条最大的诫命，在星期一是谈到了两项大罪，那么星期二是谈到上帝喜爱公义，星期三是谈到受召要伸张正义，星期四呢是谈到谁是我的灵舍呢，后面星期五是进修资料。好，我们还是回到前面安息日下午的这个部分，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课它的存心节。存心节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20节，圣经告诉我们，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这是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20节。这里面就谈到了爱上帝和爱人两条最大的诫命。那么在前面那几课的时候啊，我们也谈到，虽然说现在上帝呢，他不能够把罪恶给完全消灭，要等到将来的新天新地，这个罪恶呢才能够完全的被消灭。但是今天呢，我们依然能够借着我们的好行为，借着我们对上帝和人的爱，来尽量的去消除一些罪恶的影响。我们依然能够给这一个罪恶的世界呢，带来很多的上帝的爱。那么透过今天的学课呢，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一个方面。那么首先啊，我们来看星期日这一个部分，两条最大的诫命。我们请翻开圣经，在马太福音22章的第34节到40节。在马太福音的第22章第34节读到第40节，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告诉我们的这两条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里面啊，耶稣非常清楚的回答了那一个律法师，同时呢，也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那么其次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呢，我们就明白爱神和爱人乃是诫命中最大的，并且呢，这两条诫命啊，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一切律法和先知的基础。就是说，这两条诫命呢，它为这一个律法提供了原则，它是律法的中心，是律法的基础，是律法的原则。我们再翻开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六节，读到第二十三节。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第十六节，读到第二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也叫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也叫做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那么弟兄姐妹啊，学客呢也问我们，耶稣回答这一个少年官的问题和回答那一位律法师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耶稣对那一位律法师的回答是，律法上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和爱人。那么耶稣对这个少年官的回答是，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然后啊，这一个少年官呢，他好像很自豪很骄傲地对耶稣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所以啊，这一位少年官呢，他认为他已经遵守了这些诫命。那么耶稣呢，就对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那么你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变卖你的家产，就是要善尽你的钱财，周济穷人，还要来跟从我。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少年官他就很忧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么耶稣呢就告诉我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们说这一个少年官很忧愁地走了，但是呢，耶稣比他更忧愁。为什么？因为耶稣比他更清楚他失去的是什么。那么弟兄姐妹啊，这一个少年官他自称他已经完全遵守了上帝的诫命，那么他到底有没有遵守呢？耶稣告诉我们，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律法的这一个诫命最大的是什么呢？乃是爱神和爱人。那么这一个少年官他到底有没有爱神，有没有爱人呢？很显然，他更爱自己。当耶稣对他说，你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的时候，那么这一个呢，就是爱神和爱人了。为什么说是爱神呢？因为他听从了上帝的话，这就是爱神了，并且他尽力的去爱人，那么爱人就是爱神了。那么又为什么说他是爱人了呢？因为他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那么这个呢，就等于是尽到了他最大的力量去爱人如己。 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的这个要求并不是一个无理的要求，而是对这个少年官是有好处的。那么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看学克所引用的这一段预言之灵，摘自历代愿望。预言之灵里面呢告诉我们，基督所提出的乃是那能使这官长完成基督化品格的唯一条件。他的话似乎严厉而可求，其实是大有智慧的。这位官长得救的唯一希望是在乎领受并且实行这些话，他的高位和他的财产对于他的品格有一种不可捉摸的恶劣影响，长此以往，他必爱名利过于爱上帝。他对上帝所保留的或多或少，就是保留那足以减低他属灵力量和效能的事物。因为人若爱世界上的事，无论这些事是多么渺茫，多么微贱，终必使人的全副精神灌注于其上。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个预言之灵告诉我们的很清楚，耶稣呢对这个少年官所提出的这个要求啊，并不是一个严苛的无理的一个要求，而是呢这个少年官得救的唯一的方法。因为耶稣已经看到他的钱财，他的这个高位呢已经影响到了他属灵的生命，所以这一切的属世的利益呢，会培养这个少年官贪爱世界的精神。而耶稣呢，让他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是让他培养基督化的品格，培养那一种爱神和爱人的这种的精神。但是呢，这个少年官却是非常忧忧愁愁的走了。很显然呢，他更爱自己的钱财，超过了爱神和爱人。虽然说他已经在表面上遵守了律法表面的要求，但内心呢，却其实并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呀，我们说，这个少年官很忧愁，但是呢，耶稣比他更忧愁，因为耶稣比他看得更清楚。耶稣比他更知道他失去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把属世上的一切都放下，我们不能够保留哪怕是一点点的留恋罪恶的心，贪爱世界的心，只怕是一点点的这个心意呢，都不能够保留在我们心里面。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他会抓住我们内心的这一点点对世界的保留，就能够来试探我们，以至于我们就有了被试探的危险，就有了跌倒的危险，甚至于呢，到最后我们的所有爱好、所有精神都可能被这一点点的我们看不起眼的这个小罪呢所胜过了。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必须要放下我们内心哪怕是一点点的罪恶，也要放下。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要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的上帝，并且要爱人如己。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虽然我们可能不会像这位年轻的财主那样被要求卖掉所拥有的一切，但如果你不放弃，你个人可能会坚持什么理由导致你永远灭亡？虽然今天啊，耶稣并没有要求我们放弃所有的财产，变卖所有的一切，但是呢，我们却应该怎么样呢？应该不去爱这些东西。我们要看这些东西是暂时的，所需要用的一个东西。因为今天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需要用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却不能够去留恋这些东西。我们只是呢，暂时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暂时的使用这些东西。就像保罗告诉我们的一样，为要得着基督，宁愿放弃万事，看作粪土。那么今天我们可能会坚持什么理由，不愿意放弃这些东西呢？可能呢，我们会说， 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需要用这些东西，以至于呢，我们每天都在忙于属世的事情，而没有时间呢灵修祷告，也没有时间亲近上帝，甚至没有时间呢到教会呢去敬拜上帝。所以弟兄姊妹，虽然说我们在世上生活呢，我们需要暂时的来利用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却不能够被这些东西呢占据了我们的所有的时间，甚至于呢占据了我们亲近上帝的时间。这个是星期日的部分，两条最大的诫命。好，我们再看星期一，两项大罪。星期日呢告诉我们两条最大的诫命，那么星期一呢就告诉我们一个相反的两项大罪。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两项大罪是什么。我们首先来看诗篇的135篇第14节读到第19节。在诗篇135篇第14节读到第19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是如此。以色列家，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亚伦家，你们要称颂耶和华。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一个罪呢，就是拜偶像的罪。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拜偶像的罪会被称为两项大罪的其中一个呢？那么要明白这一点呢，我们就要明白什么是拜偶像。这个拜偶像啊，不单单是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一个雕刻的神像属于拜偶像，那么还有属灵的偶像，就是我们如果爱这个东西超过了爱上帝，那么这个东西呢，无论是什么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比如说我们心中贪爱钱财，那么这个钱财呢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以至于占据了我们爱上帝的心，所以因此啊，这个钱财呢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那么倘若我们爱这个世界超过了爱上帝，那么就等于呢，这个世界就成为了我们的神。那么今天有很多人他们爱手机，所以啊，手机就成为了他们的神。无论是什么，只要我们爱这个东西呢，超过了爱上帝，或者占据了本来爱上帝的心，使我们不能够全心全意的爱上帝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成为了我们的神。我们打一个比方来讲，我们爱上帝应该爱几分呢？应该要十分，对吗？要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的上帝。但是呢，我们如果爱这个钱财占据了我们的爱上帝的心，占据了三分，我们以三分来爱钱财，以七分来爱上帝，那么同样的，这个钱财它依然成为了我们的偶像，因为它占据了我们爱上帝的心。这是第一个大罪，就是无论是什么，只要占据了我们爱上帝的心，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我们再翻开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的第九节到十二节，在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是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讲的是什么？是欺压人，对吗？就是不爱邻舍，不爱弟兄，不爱人。 刚才诗篇讲的是爱偶像，敬拜偶像，以至于占据了我们爱上帝的心。那么这里撒迦利亚告诉我们的是不爱人，就是欺压人并且恨人。所以啊，弟兄姊妹，两条最大的诫命是爱神和爱人，那么相反的两条最大的这个罪恶呢，是拜偶像和不爱人。那么无论是拜偶像还是不爱人呢，都是缺少什么？都是缺少了爱，缺少了爱上帝和爱人的心。所以啊，弟兄姊妹，可见上帝的律法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若没有爱，我们就无法遵守上帝的律法。正如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的，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为什么对上帝的爱离不开对人的爱？这一点你会如何解释？你如何理解这个牢不可破的连结？倘若一个人内心当中拥有上帝的爱，那么很自然的他就会去爱人。所以今天我们对人的爱呢，就证明我们内心当中有上帝的爱，并且我们今天看不见上帝。如果今天我们对看得见的人都不爱的话，我们只能说我们爱看不见的上帝呢？所以对人的爱是我们对上帝之爱的一个外在表现。因为爱神和爱人这两条诫命本来就是一条，就是爱，是爱将这两条诫命呢连结在一起。好，我们再看星期二的部分，上帝喜爱公义。那么星期日和星期一是谈到了两条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和爱人，是谈到了关于爱的方面。那么星期二啊和星期三呢，是谈到了公义的方面，上帝喜爱公义。我们请翻开圣经，在弥迦书第六章的第八节，在弥迦书六章第八节，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读，读到第八节。第六节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的上帝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孽献我身所生的吗？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也只是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朝见上帝，我们要献上什么呢？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他不要我们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他只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我们再翻开诗篇的第八十二篇，诗篇八十二篇里面是谈到了上帝责备当时的官长们没有伸张正义，没有一颗公义的心。诗篇的第八十二篇，我们从第一节读，读到第四节。至于下面的，我们自己呢可以在家里面呢去阅读一下。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这里面上帝责备当时的官长们没有行公义，没有按公义呢来施行审判，并且呼吁他们要按公义来为孤儿和寡妇伸冤。那么弟兄姊妹，虽然说现在这个世界上审判可能没有公平， 这个世界上呢可能没有公义，但是呢我们的上帝他是最高的审判官，在他那里有完全的公义。所以到将来呢，上帝会翻转案件，会为那受屈的人伸冤，并且要审判那按不公义施行审判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是一位爱的上帝，他喜爱公义。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如果我们专注于弥迦书六章第八节，并有意识的在言语和行动上付诸实践，我们的家庭和教会将是什么样子呢？无论你身处何种环境，如何能更充分的应用这些原则？我想啊，我们的家庭和教会呢，应该是一个充满快乐、幸福，充满了人人彼此相爱、合而为一的那一种的景况。所以弟兄姊妹，应该就是天国的景象吧。那么学课呢也问我们，无论你身处何种环境，就是说每个人的工作环境呢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坐办公室的，那么有些人呢可能是开门店的，那么有些人呢可能在工厂里面，所以每一个人的环境呢可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要有一颗敬畏上帝并且爱人如己的心，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单位里，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我们都要反映出对上帝的这种爱，能够彰显出上帝的爱，就是基督徒那向上帝的品格。这是星期二的部分，后面是星期三，受造要伸张正义。那么这个呀也是一个呼吁，是呼吁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蒙上帝所造的人，所拣选的人呢，我们要伸张正义。学课里面告诉我们，圣经中的先知不断强调上帝对社会正义的呼吁。例如先知以赛亚就直言不讳地谈到当时以色列的不公现象。我们可以读一下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那么这一个呢是以赛亚对以色列人的呼吁。还有后面的第十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为要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也叫财宝存留何处呢？这是先知以赛亚他的呼吁。那么我们再看一看先知耶利米的呼吁，在耶利米书第22章第13节到16节，在耶利米圣经第22章的第13节到第16节，圣经告诉我们，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护板墙是镶柏木的，楼房是单色油漆的，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镶柏木楼房增盛吗？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实行公平和公义吗？那时他得了福了，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了，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的情况不也是这样吗？很多人的钱财都是以不公义来获得的，以诡诈来获得的。今天我们看到人啊，为了赚钱呢不择手段，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们不给工人工价，亏负工人的工价，只为获得不义之财。 所以啊，先知耶利米就呼吁上帝的百姓，他们要行公义，好怜悯。那么弟兄姊妹，旧约圣经先知呼吁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那么新约圣经是否也有同样的呼吁呢？是不是行公义只限于旧约，新约不需要行公义呢？我们来看一看耶稣他怎么说。在马太福音的第23章第23节，学课是让我们读到第30节，但是呢，我们可能读不完，弟兄姊妹可以在课下呢自己去阅读一下。我们现在呢只读第23节，在马太福音的第23章的23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耶稣责备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只注重外在的敬虔，他们只注重将十分之一献上，可是呢，他们的内心却怎么样？内心充满了仇恨，充满了凶杀、嫉妒、纷争和贪婪。所以啊，耶稣告诉我们，律法上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乃是公义、怜悯、信实。就是弥迦所呼吁我们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十分之一不再需要遵行呢？不是的，十分之一还是要遵行的，只不过呢，律法上更重的事情乃是公义和慈爱。耶稣告诉我们，更重的事情是我们当行的，那么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如果你今天要关注更重的事，这与我们可能关注的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相比会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啊，在我们现在的情况，现在的时代，那么更重的事情是什么呢？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能也缴纳了十分之一，我们也乐于奉献，我们也遵守了上帝的安息日，但是更重的事情乃是怜悯，乃是良善，乃是爱，当然还有公义，就是一颗彼此相爱的心，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家人彼此相爱，并且呢，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啊，弟兄姊妹，更重要的事情是除去我们内心的罪恶，让主的爱、公义能够放在我们心中，并且以这种爱来造福社会上的人。这个是星期三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四的部分，谁是我的邻舍呢？那么首先我们请翻开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从25节读起，读到第37节。虽然圣经有点长，但是呢还是需要我们来读的。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的25节到37节，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 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所以弟兄姊妹，谁是我的邻舍呢？这个问题呢，是那一位律法师所发的，后来呢，也是这一位律法师所回答的，就是那怜悯他的。所以啊，弟兄姊妹，谁是我们的邻舍？谁是你的邻舍？是需要你帮助的人。耶稣讲了三个人，第一个是祭司，第二个是利未人，那么第三个呢，是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人。那么耶稣呢，并没有讲这一个被强盗打伤的人是什么人，耶稣并没有讲。所以因此呢，我们不知道这一个被强盗打伤的人是犹太人呢，还是撒玛利亚人。那么既然耶稣没有讲他是哪一个国家的人，所以因此啊，这一个被强盗打伤的人，他可以代表着所有国家的人，不分国籍，不分民族，不分肤色，同样的也不分阶级和文化。只要是这一个人有需要，那么他就是我们的邻舍，我们就需要来帮助他。所以啊，弟兄姊妹，耶稣这个地方是教导我们不要有国家或民族的隔阂，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他有需要，那么他就是我们的邻舍。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关于助人，我们可以从耶稣的生命和事工中学到什么？即使我们不能像他那样行神迹，但对许多受伤的人来说，我们的帮助又怎能被认为足以当成神迹呢？耶稣在世的时候啊，耶稣周游四方行善事，医治人的疾病，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应该效学耶稣的榜样，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去帮助我们身边那需要帮助的人。可能我们今天不能够像耶稣那样周游四方，但是呢，我们依然能够在我们身边的这一片小地方发光作盐，去彰显耶稣的美德。那么另外呢，虽然我们今天可能也不能像耶稣那样的行神迹，但是我们对别人的帮助，我们对别人的爱，能够感动一个人的心，让别人因为我们对他的帮助而认识到耶稣，而最终呢，被耶稣的爱所感动而悔改。所以啊，弟兄姊妹，最大的神迹是什么？乃是一个人人心的悔改，本性的改变。所以最大的神迹不是疾病得医治，而是人品格的改变，因为认识耶稣而得以重生。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或许不能够像耶稣那样行神迹，但是呢，我们对别人的帮助，我们对别人的爱心，却能够使别人因为认识耶稣而重生得救，那么这一个岂不是一个更大的神迹吗？这是星期四的部分，我们再看最后的星期五进修资料。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所引用的两段的预言之灵都摘自于历代愿望。预言之灵告诉我们，那些窥探基督的人恐怕陷入困境，所以不敢在众人面前回答他，他们知道他讲的是真理，他们宁可让人受苦而不愿违反传统，同时他们肯搭救一头牲口，以免牲口的主人遭受损失。这样他们爱护无知的牲口，过于顾惜那按上帝形象而造的人，这真足以说明一切伪宗教的本质。这些虚伪的宗教都起源于人想高举自己过于上帝，但其结果则使人堕落到不如禽兽的地步。每一个违抗上帝主权的宗教都是骗取人在受造时所有的光荣， 这光荣将要借着基督恢复在人身上。每一种虚伪的宗教都教训人轻视人类的需要、痛苦和权利，但基督的福音则重看世人是基督的宝血所换来的，并教训人体贴他人的需要和困苦。耶和华说，我必使人比荆棘还少，使人比鹅肥纯金更少。耶稣把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这个问题反问法利赛人，这就把他们恶毒的心意当面指出来了。他们正以刻骨的仇恨要寻索他的性命，而耶稣却在拯救人的性命，使千万人蒙福。试问，在安息日像他们那样计划杀人，难道比像他那样医治病人更好吗？在上帝的圣日存杀人之念，难道比用仁慈的行为来表示博爱更为正当吗？那么这两段预言之灵就告诉我们，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的宗教呢，已经趋于传统，趋于遗传，他们已经扭曲了上帝的诫命和律法，以至于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宁愿呢拯救一头牲口，却不愿拯救一个受伤的人。而耶稣呢，在安息日医治病人，他们还要抓耶稣的把柄，认为耶稣干犯了安息日。但其实耶稣根本没有干犯安息日，因为安息日呢是为人的福利而设立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安息日能够医病救人。所以耶稣呢并没有违反安息日，反而呢打破了他们的传统，并且告诉他们该如何正确的来遵守安息日。所以弟兄姊妹啊，耶稣在世上他是遵守安息日的，并且他告诉了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的来遵守安息日。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律法的原则乃是爱，那么安息日呢也不例外，安息日的原则也同样是爱，爱是一切律法的根本和基础，那么同样的爱也是安息日的这条律法的基础。所以因此呢，耶稣他怀着无限的爱，就是对上帝和对人的爱，在安息日医病救人。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讨论问答题，一共有四个问答题。首先第一个，为什么每一种虚伪的宗教都教训人漠视人类的需要？这句话是真实的。我们怎样才能有意识地采取行动，避免我们的教会在社区内外出现这种冷漠？我们知道，真宗教是以爱为基础的。那么相反，假的宗教、虚伪的宗教呢，它是没有爱的。它不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所以一切的规章制度、一切的条例呢，若是偏离了爱的原则，那么这些都是遗传和人的教训。所以明白了这个原则，我们应该呢就知道我们该怎样在我们的社区当中表现出耶稣的爱来。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谁是我的邻舍？谁是你的邻舍呢？跟随基督应该以哪些实际可行的方式让我们更像撒玛利亚人，跨越时代的界限去实践爱？弟兄姊妹，如果说有一个和我们不同教派的人、不同信仰的人，那么他在路上呢遭遇了不幸，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去帮助他们呢？打一个比方来讲，如果一个佛教徒，那么他在路上啊遭遇了这个不幸啊，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去帮助他们呢？那么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当然应该帮助他们。即便我们的信仰不同，即便我们的国家不同，即便我们的文化爱好呢都不一样，那么他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去帮助他，就是跨越界限、跨越阶层去来爱他们。因为这种爱呢是来自于对上帝和对人的爱， 因为上帝呢，不但叫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爱仇敌。那么彼得呢，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下面第三个问答题，如果上帝喜爱公义和怜悯，我们该如何按照上帝最重视的方法行事？我们怎样才能更专注于耶稣所说的律法上更重要的事？那么就是不要看事情的表面，不要养成一种苛刻的精神和态度，而是要明白上帝律法的本质是什么，要明白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一切外在的宗教的礼节、宗教的外在形式呢，都不重要。不要因为这些外在的形式和礼节而养成一种苛刻的精神，而是要养成一种善于发现别人需要，以爱为动机和出发点的这样的一种动机和精神。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更专注于律法上更重要的事。那么唯有这样呢，教会和家庭才能够充满那真正的爱和喜乐。下面第四个问题，当我们思考和谈论审判时，我们是否经常强调耶稣讨论审判的主要方式是根据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积极的爱人，特别是那些受压迫的人。根据马太福音25章31-46节反思这一点。这个问题呢是关于审判的一个方面。那么耶稣他审判的这个方式呢是根据于什么呢？是根据于他的律法，但是呢律法的原则是什么呢？乃是爱。所以在马太福音的25章31-46节里面就谈到了我们有没有去爱人。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那么主呢要将绵羊和山羊分开，把绵羊安置在右边，把山羊安置在左边。然后呢主人啊要对右边的绵羊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进来享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衣服穿，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等等。但是呢对左边的山羊怎么说？你们这些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所预备的熔火里去。为什么呢？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给我衣服穿，我在监里你们也不来看我。那么绵羊和山羊呢，他们都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见你渴了，见你赤身露体呢？那么耶稣说，你们坐在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爱上帝却没有爱人的话，那么就证明我们今天呢并没有爱上帝。爱上帝的也当爱人，因为爱神和爱人这两条诫命呢是相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人的爱会决定我们将来在审判台前的命运。这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学课第12课，爱与公义两条最大的诫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邀请别人和我们一同来学习主的话。那么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感谢主你保守着我们的学习，救主啊，你就是爱，你也将你律法的原则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应当爱神并且爱人如己。愿主将你的爱赐给我们，愿圣灵保惠师能够将仁爱浇灌在我们心中，从我们心中除去自私、骄傲、仇恨和一切的罪恶， 让我们能够在这末后的时代里，能够成为主你的见证，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反映出主你的美德。当你来的时候，使我们也可以得着主你的称赞。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救主啊，我们今天盼望那个时候你给我们的称赞。只求主今天能够帮助我们培养基督化的美德，从我们内心除掉一切影响我们、阻碍我们的罪恶，让我们能够变成主你的样式。主，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不配，都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